哦，我现在是读经的时间。
我哋依家系读经嘅时间。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我哋读嘅系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
请我们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啦。
啊，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啊，大家读双数节。
我哋用起应嘅方式，我读单数，你哋大家读双数。
彼得前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说所撒的人，原因为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虑，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喜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得着你们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救恩典的众先知，早已在详细地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到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要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语。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我们上个星期呢，刚刚结束对雅各书的分享。
我们上个星期刚刚结束对雅各书的分享。
从这个星期开始，我们分享的书卷是彼得前书。
今个星期开始，我哋要分享嘅系彼得前书。
这是使徒彼得写给小亚细亚半岛教会的一封信。
系呢、这个系彼得写俾小亚细亚一个教会嘅一封信。
彼得前书的信息非常的宝贵。
彼得前书嘅信息非常宝贵，
因为他对福音的教导非常的清晰。
因为他对福音的教导非常的清晰。
而且在文字上非常简明明了。
而且文字上也都是简明明了。
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讲的就是救恩的真理。
今天这段经文所讲的是救恩的真理。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现在常存的是信、爱、望。
在基督徒信仰的旅途当中，
在基督徒信仰的旅途当中，
我们知道信是道路的根基，
我们知道信是道路的根基，
爱是旅途当中的供应，
爱是旅途当中的供应，
那么望呢，就是我们前进的目标，
这样望呢，就是我们前进的目标。
作为代表人物，
作为代表人物，
那么保罗常常被称为信的使徒，
保罗常时都被称为信的使徒，
约翰呢被称为爱的使徒，
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
而彼得被称为望的使徒，
而彼得就称为望的使徒。
的确，使徒彼得的信息充满了荣耀的盼望，
因为彼得信徒的信息充满了荣耀的盼望。
这种盼望对当时受到严酷逼迫的基督徒来说，
这些盼望在当时受到逼迫的门徒来讲，
是他们非常宝贵的帮助，
是他们非常宝贵的帮助。
那么也是历史历代基督徒他们获取力量的源头，
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他们获取力量的源头。
在欧洲曾经有一位哲学家，
在欧洲曾经有一位哲学家，
他的名字叫尼采，
他的名字叫尼采，
因为他出名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已经死了，
因为他最出名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已经死了。
他要主张用自己人类超强的这种意识取代上帝，
他用 人类这个超强的自我意识去取代上帝，
他高举人的意志，
他高举人的意志，
并以此作为标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标准，
正此是作为人生的价值的标准，来可以掌管他自己命运的时候，
他是不会有盼望的，
他是没有盼望的，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盼望，
因为他不需要盼望。
然而这样的人生观其实是完全虚无的，
然而这个人生观是完全的虚无。
尼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尼采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如果我能够确定，
如果我能够 确定，
如果我能够真的确定我为什么而活，
如果我能够真正去确定我为什么而活，
我就能忍受所有的事情，
我就能够忍受所有的事情。
很不幸，
我不幸，
尼采终其一生没有搞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而活，
尼采终其一生都不能够搞明白为什么去为什么而活，
所以可想而知他就无法忍受他所遭遇的一切，
所以他不能够忍受他所遭遇的一切，
最后他疯了，
结果是疯了，
精神分裂了，精神分裂了，
精神分裂了。
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是有盼望，
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是会有盼望，
而且我们的盼望呢，都是来自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的盼望都是来自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因此盼望的信息也就是要从救恩开始，
所以盼望的信息是由从救恩开始。
彼得的讲述就是以此作为根基的，
彼得的讲述是以此作为根基，
彼得只用一句话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什么是救恩，
彼得用了一句话概括精准地讲了什么是救恩。
他在信的一开始，
他在封信的一开始，
他就称收信的人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句话精准地描述了救恩当中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他这里精准地讲了救恩的非常四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父神的拣选，
就是父神的被拣选，
圣灵的洁净，
圣灵的洁净，
信徒的顺服，
信徒的顺服，
还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同埋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父神的拣选，
父神的拣选，
他表明救恩是出于神绝对的权柄，
他讲明话救恩是出于神绝对的权柄。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同我们讲，
神从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神在创世之先在主耶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
可见救恩绝对不是神对人世上行为的一种奖励，
所以救恩并不是人在世上行为的一种奖励。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藉着圣灵得以圣洁，
他表明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
他表明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他绝对不是人身体灵魂当中的一种觉悟，
他并不是人身体灵魂当中的一种觉悟。
因为彼得，因为啊，使徒保罗说过，
因为使徒保罗咁话，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是主。
如果唔系被圣灵感动，冇人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圣灵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
系圣灵将我哋引去耶稣基督，
使我们认识耶稣，
使我哋认识耶稣，
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
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那么顺服耶稣基督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回应，
顺服耶稣基督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一个回应，
也是一个得救的见证，
也是一个得救的见证，
是成为圣洁的一个标志，
是成为一个圣洁的标准。
那么耶稣的宝血自然就是救恩的果效，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一个救恩的果效。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这样说，
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是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
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
我们才能够逃过上帝公义的审判，
我们先可以逃过上帝公义的审判。
当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救恩，
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救恩，
我们看到彼得是怎么样叙述福音的过程，
我们看看彼得是怎样去复述福音的过程。
当我们要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回顾过去，
我们时时都是回顾过去，
叙述现在，
述说现在，
然后再展望将来，
然后就展望将来。
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彼得在叙述福音的时候他是倒过来的，
当彼得去讲复叙述福音的时候，
那他是反过来的，
他是反过来的，
因为他先讲的是我们将来在福音当中所得到的那个福分，
他们是讲到我们将来在福音当中所得到的福分，
然后再讲到门徒当下的信心，
然后就讲门徒当下的信息，
之后再讲从前先知们对救恩的预言，
再讲述到从前先知对于福音的预言。
所以看得出来彼得确实是对盼望的信息非常非常的热衷，
所以看得出彼得对于盼望的信息是非常的热衷。
那我们先来看作为神的儿女在将来究竟会得到什么样的福分，
我们看看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将来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福分。
经文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然而他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
他都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
那么基督徒重生得救，
基督徒重生得救，
他所领受的那个生命，
他所领受的生命
正是主耶稣复活的生命，
正是主耶稣复活的生命，
一个彻底摆脱了罪的生命，
一个彻底摆脱罪的生命。
使徒保罗曾说，
使徒保罗这么说，
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显然基督徒重生从基督里重生，在基督里重生，
基督徒在基督里面重生，
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永恒盼望当中唯一的一个依据，
是基督徒在永生盼望的当中唯一的引证，
它也是我们在救恩当中获得的最大的福分，
它也是我们救恩当中活在的最大福分。
我们常常会在嘴上说，
我们时时嘴巴这么说，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属天的生命，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属天的生命，
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对这句话没有太多的感觉，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这句说话没有太多的感觉，
甚至我们常常觉得地上的生命更加重要，
我们时时都觉得地上的生命更加重要，
更丰富多彩，
更加丰富多彩，
更有意义，
更加有意义。
但是使徒彼得这里边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是使徒彼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
因为重生，
因为重生，
我们将会得到神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
我们会得到天神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
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
不能损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
我不相信有人不想要这样的才这样的福分，
我不相信有人是不想要这样的福分。
问题不是我们想不想要，
问题是不是我们想不想要，
而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意识到我们已经拥有了，
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意识到我们已经拥有了。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1874年，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1874年，
说住在新泽西的有一个人，
住在新泽西州有一个人
他从他姑姑那里面继承了一笔遗产，
他在他姑姑那里继承了一笔的遗产。
他的姑姑在遗嘱当中写到，
他的姑姑在遗嘱当中讲到，
他说亲爱的侄儿，
他说亲爱的侄儿，
他说我将身后全部的财产处置权都交托给你，
我将我身后的所有财产的执行权都交给你，
他说我要特别把我读过的圣经 圣经里面一切的东西都留给你作为最宝贵的礼物。
我将我的圣经和我圣经里面一切东西都留给你作为最宝贵的礼物。
其他的东西你就随意的去变卖。
其他的东西你可以随便去变卖。
卖回来的钱呢去还我的债务。
买得到的钱去还我的债务。
然后料理我的后事。
和料理我的后事。
如果还有剩的话就归你。
所剩下的全部都给你。
那么因为这个人和他的姑姑感情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人和他的姑姑感情很好。
所以他就按照姑姑的托付。
所以他就按照他姑姑的托付。
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得尽善尽美。
将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得尽善尽美。
等他处理好姑姑全部的财产之后。
当他处理了他姑姑所有的财产之后。
他发现他剩下的钱已经很少一点点。
他发现只剩下的钱不多。
这点钱不足以给他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
这些钱不能够让他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变化。
在这之后的35年当中。
在之后的35年里面。
他的生活一直是非常的窘迫。
他的生活一直都是很贫穷。
他每当想念姑姑的时候。
他每当想念姑姑的时候。
他就会看着那本摆在桌子上的圣经发呆。
他就会看着放在桌上高的圣经发呆。
有的时候常常会去抚摸它，
甚至是摸下那本圣经，
拂去上面的灰尘，
甚至是清洁了上高的灰尘。
这是一本非常精美的圣经，
是一本非常精美的圣经。
它是用一个皮盒子包装的，
它是用一个皮盒来包装的，
上面有个铜扣子扣在上面，
上高也都有个铜扣子扣在上高。
他就这样度过了35年的时间。
他是这样去度过去35年的时间。
后来他失去了工作。
后来他失去了他的工作。
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
他的生活变得是越来越。
所以他就和儿子商量，准备和儿子一起住。
所以他和他的仔商量，和他一起住。
为的是减少一下开支。
为了是减少他自己的开支。
当他收拾东西准备搬家的时候。
当他收拾东西准备搬屋的时候。
他突然意识到这本圣经他从来没有打开过。
他突然意识到这本圣经他从来都没有打开过。
所以他就随手把这个圣经打开。
所以他随手就将这本圣经打开。
这一下他就觉得非常的震惊。
这个时间他觉得非常的震惊。
因为那里面不仅有圣经。
他里面不单只有圣经。
还有姑姑留给他的现金。
还有就是姑姑留给他的现金。
一共有5000美元。
一共是有5000美元。
想想看，5000美元在那个时代，19世纪，是绝对是一笔大的财富。
5000美金在19世纪来讲，绝对是一个大财富。
这位先生绝对没有想到，
这位先生绝对没想到，
在35年前他就已经那样的富有。
在35年前，他已经非常富有，
他自己完全都浑然不知，
他自己浑然不知。
以至于这35年中完全是在贫困中度日。
所以在这30年里面，他完全在一个贫困当中度日。
他如果知道这笔钱，他知道他有这笔钱就是存在银行里面。
如果他有知道他有这笔钱，就算他将这笔钱摆在银行里面，
他也绝不止50000块钱。
他可能现在不只有50000了。
所以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他仍然都可以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可是现在这一切他都错过了。
但是现在一切他都错过了，
所以留给他的只有悔恨后悔。
所以留给他的只有一些的后悔和悔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拯救，
神藉着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拯救，
不仅仅是让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审判，
不单只是让我们脱离罪对我们的审判，
更是让我们得着那美好的福分在天上，
更让我们得到美好的福分在天上。
基督徒应该知道，
基督徒应该知道，
我们已经拥有了神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
我们已经拥有了神为我们在天上所预备的基业。
因为这样我们就有盼望，
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有盼望。
主耶稣曾说，
主耶稣这样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真正蒙恩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蒙恩的基督徒，
他心里面必定有一个属天的盼望，
他心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盼望，
因为他知道他的财宝在天上，
因为他知道他的财宝在天上，
那个财宝不是我们积功德换来的，
我们这个财宝并不是我们积功所得来的，
更不是我们拿钱买来的，
更加不是我们用钱去买来的，
它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的名分，
是因为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
凭着这个身份我们可以得到在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财富，
凭着这个身份我们得到神为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财富，
他也是神按照我们个人在基督里的信心赏赐给我们的，
他们是都是神按照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赏赐给我们的，
这的确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的确非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现在会想到一个问题，
但我们现在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人在地上怎么能够财政，怎么才能真正的拥有在天上的财富，
我们人在地上究竟怎样才可以拥有天上的财富呢？
经文告诉我们，你们因信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徒不是已经得救了吗？
基督徒不是已经得救了吗？
怎么还要得着未来要显现的救恩？
喂，为什么我们要得到未来所显现的救恩？
实际上彼得告诉我们，
其实彼得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
虽然我们已经得到救恩，
但是我们并没有经历救恩全部的过程，
但我们并没有经历到救恩全部的过程，
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死，
因为我们的身体并没得到得
死，我们还要经历死亡，
我们还要经历死亡，
救恩完全的显现毕竟是在末世，
救恩完全的显现是毕竟要在末世，
在我们的身体复活之后，
在我们的身体复活之后，
可见基督徒呢活泼的盼望，
所以基督徒活泼的盼望
不仅仅在乎天上为我们预备的产业，
不单止是只在乎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产业，
还在乎我们在将来永恒的生命，
更加在乎的是我们将来永恒的生命，
使徒保罗这样描绘那时的光景，
使徒保罗描述这个这样的光景，
就在一刹间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没的话就应验了。到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进入那种救恩最完美最荣耀的阶段，
我们基督徒才能够进入了这个救恩里面最完美的阶段，
那就是彼得说的真正的荣耀的盼望，
这个就是彼得所讲的真正荣耀的盼望。
对处于试炼当中的信徒来说，
对于处于这个试炼当中的信徒来讲，
活泼的盼望是他们坚定信心最大的动力，
活泼的盼望是他们坚定信心的最大动力，
所以彼得就鼓励他们说，
所以彼得就鼓励他们这样说，
因此你们有大喜乐，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尽管盼望会给门徒们信徒们带来喜乐，
尽管盼望可以将给信徒们带来喜乐，
但是彼得还是把话题引到现实的经历当中，
但是彼得仍然将话题引到去现实的环境当中，
神为什么会把百般的试炼加在这些信徒的身上？
神为什么会将这百般的试炼加在信徒的身上？
使他们暂时的忧愁，
使他们暂时的忧愁。
答案就是为了他们的信心，
答案就是为了他们的信心。
虽然试炼是暂时的，
虽然试炼是暂时的，
但它像烈火一样，
但是好像烈火一样
熬炼着我们的信心，
系熬练紧我哋嘅信心。
真实的信心就像黄金一样，
真实嘅信心好似黄金咁，
越是经过熬练，它就越纯净。
越经过熬练，佢就越纯净。
经过试炼后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
经过试炼之后嘅信心，先至系真正嘅信心。
我们知道虚假的信心就像市场上卖的假黄金一样。
我哋知道虚假嘅信心就好似市场所卖嘅假黄金咁啊。
无论它看着有多像，
无论你睇嚟几似，
只要经过烈火，必定现出原形来。
只要经过烈火，就会现出佢嘅原形。
其实我们主耶稣知道每一个人信心的真和假。
其实主耶稣知道我哋每一个人信心嘅真或者系假。
主耶稣曾经预言。
主耶稣曾经预言，
他的门徒彼得将要在试炼中跌倒。
他的门徒彼得将会在试炼当中跌倒。
在主耶稣遭遇患难的时候，他要三次不认主。
在彼得三次遇患难的时候，他会不认主。
但主耶稣明确的安慰彼得。
但是主耶稣明确的安慰彼得，
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
这表明主耶稣知道彼得的信心是真实的。
所以讲到明了，主耶稣是明白到彼得的信心是真实的，
虽然没有那么强大，
虽然没那么强大。
相对照的是，
相对来讲是这样，
主耶稣同时预言他的门徒犹大将要出卖他。
主耶稣预言他的门徒犹大即将会出卖他。
那么主耶稣是不是也像对待彼得那样？
但是主耶稣好像对彼得这样，
为他代求，
为他代求，
祈求天父保守他的信心不至于失去，
祈求天父保守他的信心使他不会失去。
没有，
没有，
不是主耶稣偏袒彼得，
不是主耶稣偏袒彼得，
也不是比主耶稣对犹大有什么偏见，
也都不是说主耶稣对犹大有什么偏见，
而是因为主耶稣知道犹大的信心是假的。
因为主耶稣知道犹大的信心是假的，
他根本就没有真的信心，
他根本就没有真的信心，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失去信心的问题，
所以他根本就不存在失去信心这个问题。
因为人不可能失去他从来没有的东西，
因为人不会失去从来都没有的东西。
犹大跟随主耶稣三年半，
犹大跟随主耶稣三年半，
却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位道成肉身的主，
但从来都没有相信过这个 道成肉身的主。
他可以欺骗周围所有的人，
他可以欺骗周围所有的人，
但是他无法欺骗全能全知的神，
但他不可以欺骗全能全知的神。
所以主耶稣说犹大，
所以主耶稣说犹大，
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不生在世上倒好，
因为等待他的只有永远的刑罚，
因为等待他的只有永远的刑罚。
基督徒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
基督徒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
其实都是信心试炼的过程，
其实都是信心试炼的过程。
越是大的试炼，
越是大的试炼，
越是能够坚强我们的信心，
就越能够坚强我们的信心。
所以彼得说，这样的信心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
所以彼得说在这些信心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
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
可以得住称赞荣耀和尊贵。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对基督徒来说，
其实对基督徒来讲，
真实的信心并不是抽象无法测度的，
其实这些真正的信心并不是抽象的，
它是一种完全真实的体验，
这个是完全真实的体验。
彼得描述了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质，
彼得所描述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特点，
就是因信耶稣而爱耶稣，
因为因信耶稣而爱耶稣。
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不得看见，却因信他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没有见过耶稣的基督徒，
没见过耶稣的基督徒，
竟然会爱他，
竟然会爱他。
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这近乎荒唐。
对于这些不信的人来几乎来讲是几乎都荒的，他是很荒唐的。
好像一个粉丝一厢情愿地爱着他的偶像一样。
好像一个粉丝去爱着他偶像一样。
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主耶稣虽然离开这个世界。
主耶稣虽然离开这个世界。
升上高天坐在天父的右面。
升上高天坐在天父的右边。
但他拆下宝贵师圣灵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
但他赐下宝贵的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
并透过圣灵和我们交通。
并且是透过圣灵和我们交通。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我们知道每一个信徒都通过敬拜祷告来和神交通。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经过祷告和敬拜和与神交通。
也借着读经从圣经里面得到主耶稣的教训。
也都是经过读经可以得到主耶稣的教训。
这种在灵里面的亲密关系。
在这个在灵里面的亲密关系。
就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
我们让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
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他对我们信心的啊这种培养。
让我们得到信心的培养。
这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爱主的真正原因。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爱主的真正原因。
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多马说过。
主耶稣曾经是对他的门徒多马这样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可见如果我们不是通过肉眼来认识耶稣。
如果即是讲到话我们不是通过肉眼去认识耶稣。
而是在灵里面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
如果在灵里面相信耶稣，跟随耶稣。
这是更加蒙主喜悦的一件事情。
是会让主更加喜悦蒙福的一件事情。
甚至主耶稣有特别的祝福给这样的人。
主耶稣会有些特别的祝福给这些人。
这实在是让我们非常的欢喜。
让我们非常的欢喜。
彼得用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他这个有限的语言来表达这样的一种喜乐。
彼得是用一个他有限的语言去表达这种喜乐。
所以他只能说那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所以他说这些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而且伴随着这样的喜乐。
而且是伴随这些喜乐。
每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都会得到信心真实的果效。
也都会得到信心真实的果效。
就是灵魂得到拯救。
就是灵魂得到拯救。
使徒彼得叙述了救恩当中将来要得到的福分。
彼得讲述到在将来所得到的福分。
和现在当持有的信心。
有当时有的信心。
接着他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在历史当中救恩是如何被启示的。
我也都将目光是移到在历史当中救恩是被禁被启示。
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着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
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
神对救恩的启示实际上从伊甸园就开始。
神对救恩的启示是一开始已经有说了。
在亚当和夏娃最初犯罪的时候。
在亚当夏娃最初犯罪的时候。
那么后来呢，神就将这救赎的信息借着圣灵启示给历史历代的先知。
所以神就将救赎的信息是经着历世历代是传给先知。
并且通过他们向世人来宣讲。
并且是通过他们来宣讲。
从亚伯拉罕到摩西，
从亚伯拉罕到摩西，
再到后来的大卫、以利亚，
到之后的大卫、以利亚、
以赛亚、以西结、
以赛亚、以西结、
但以理等等，
但以理等等，
无数的先知，
无数的先知，
都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来启示耶稣基督，
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启示耶稣基督。
他们这些预言被记载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他们这些预言都记载在旧约的圣经当中。
为后人指明了永生的道路。
为后人就指明了一个永生的道路。
正如主耶稣所说的，
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
他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彼得进一步告诉我们，
彼得进一步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
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
就连被启示的先知们也是不能完全的明白，
就是一些被启示的先知们都不能够完全的明白。
救恩所带来属灵的福气，
救恩所带来的属灵的福气，
更是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更是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所以先知们详细的考察在他们心中发启示的圣灵，
所以他们先知是详细去考察在他心中发启示的圣灵，
努力寻找一个更清晰的答案，
努力去寻找一个更清晰的答案。
在先知得到的启示当中，
在先知所看到的启示当中，
有几件事是非常清楚的，
有几件事是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说救主必然会降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是救主必然会降到这个世界上，
并且先要在世上受苦难，
并且会在世上受苦难，
然后得着诸般的荣耀，
然后就得到诸般的荣耀。
显然他们并不知道那位将要到来的救主是哪一位，
虽然他们不知道将来会来到这里的救主是哪一位，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也都不知道他几时来，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最终得荣耀，
也都不知道他几时会最终得荣耀。
他们就好像看见远处有两座大山，
他就好像看到远处有两座大山，
一座呢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加略山，
一座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加略山，
一座是救主最终降临时候那个橄榄山，
一个是救主即将会回来的橄榄山。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山离他们有多远，
但他们不知道这两座山离他有多远，
他们也不知道这两个山之间距离有多远，
他们都不知道在两座山当中距离有多远，
只知道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只是知道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尽管他们透过圣灵详细的考察，
尽管他们透过圣灵详细的考察，
他们心中充满了渴望，
他们心中充满了渴望，
但是终究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些事情何时应验，
但他们最终都不知道这些事何时会应验。
所以彼得说，
所以彼得这样说，
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了你们。当先知把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宣讲出来的时候，
当先知将耶稣基督的启示显示出来的时候，
他们服侍的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他所服侍的不是他们自己或者是当时代的人，
他们服侍的恰恰是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
他所服侍的是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
他们让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明白，
他让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明白，
当主耶稣完美的应验了他们预言之后，
当主耶稣完美地应验了他们的启示之后，
神的拯救便成为了现实，
神的拯救就成为了事实。
彼得告诉他的读者，
彼得
告诉他的收信人，
哦，彼得话俾佢嘅收信人听，
他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
佢哋依家所经历嘅苦难，
比起他们所要已经得到的恩典，实在是微不足道。
比起佢所得到嘅恩典，实在微不足道。
因为先知所预言的救赎恩典已经应验在他们身上了，
因为先知所预表的救赎恩典已经是应验在他们的身上，
这是先知们知道却得不到的恩典，
这是先知们知道但得不到的恩典。
主耶稣曾经说过，
主耶稣曾经这样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主耶稣降世使福音的进程就跨过了第一座山，
所以主耶稣我们这样就跨了第一座山，
进入了教会的时代，
进入了教会的时代，
那么 正在奔向第二座山，
正在奔向第二座山，
这是一个更加奇妙的时代，
这个是更加奇妙的时代。
因为主耶稣兴起了他的门徒，
因为主耶稣兴起他的门徒，
同样借着圣灵的能力，
同样是藉着圣灵的能力，
将他拯救的福音传到世界上各个角落，
将他拯救的福音传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经文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这就是福音啊，新约的福音事工。
这个就是新约的福音事工。
这件事连天使都感到新奇。
这件事连天使都感到，
并且愿意详细的查看，
并且是愿意详细去查看。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
这个都不难去理解。
因为主导这个事工的是神的儿子。
因为主导这个事工的是神的儿子，
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所以他的智慧和能力天使都无法测度，
他的智慧和能力天使都无法测度。
新约的门徒所做的，
新约门徒所做的，
实际上远比旧约的先知要大得多，
实际上是比旧约的先知大得多，
并且更美更奇妙，
并且是更美更奇妙。
保罗曾经对接受他福音教导的哥林多教会说，
保罗曾经是对他所教导的哥林多教会这么说，
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秘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备使我们得着荣耀。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彼得要在这里特别讲到福音在历史当中的启示？
他为什么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福音在历史当中的启示？
显然救恩在旧约当中是他们完全听不懂的奥秘，
显然救恩在旧约当中是他们完全听不懂的奥秘。
即使是得了启示的先知，对救恩也是似懂非懂。
即使是得到启示的先知，对于救恩也都是似懂非懂。
然而先知启示的应验，
但先知启示的应验，
就显明了救恩的真实和可靠，
就显明了救恩的真实和可靠。
彼得借着这件事情来激励基督徒们，
彼得借着这件事情去激励基督徒，
要珍惜我们所得到的救恩，
要珍惜我们所得到的救恩。
另外在另一方面，
因为另一方面，
彼得也要强调福音是从启示而来的，
彼得也强调福音是从启示而来的，
不是人脑袋里面想出来的，
不是人脑所想到的。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用理性去思想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去理性，用理性去思想问题，
特别是我们现代人，
特别现在的人，
我们的思想几乎被科学逻辑给固化了，
我们的思想已经被逻辑科技所固化。
但是我们如果想通过逻辑分析，
但如果我们想通过逻辑去分析，
科学的推理，
科学的推理，
论证来确定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的道理是不是正确的，
而去确定耶稣基督的真理是不是正确，
进而得出结论，救恩是可行的可信的，
可以得到的结论，救恩是可行的，
这完全不可能，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种从上而从下而上来寻求真理的路是走不通的，
因为这些从下而上的寻找真理的路是行不通的。
救恩的真理是从上而下的启示，
救恩是从上而下的启示，
神启示多少人就知道多少，
神启示多少人就知道多少，
神不启示的就是奥秘，
神所不启示的就是奥秘。
先知是猜不透的，
先知是猜不透的，
天使也想不明白，
天使都想不明白。
然而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救恩就不再是奥秘了，
救恩就不再是奥秘了。
因为主耶稣把神全部的拯救计划已经完全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主耶稣已经将神全部的救恩计划向我们显明，
我们需要的就是相信，
我们需要的是相信，
接受这救恩，
接受这个救恩。
信心会让我们生出荣耀的盼望，
信心会让我们生出荣耀的盼望。
反过来，这盼望会坚固我们的信心。
反而来讲，盼望会坚固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递进当中，
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美好的当中，
慢慢的被主来改变，
被主而改变。
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神的帮助，
我们会经历神的帮助。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
当主耶稣复活以后，
当主耶稣复活之后，
有两个满脸愁容的门徒，
有两个满面愁容的门徒，
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和神相遇，
是他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与神相遇。
他们在讲述耶稣基督的死，
他们在讲述耶稣基督的死，
心里充满了悲伤，
心里面充满了悲伤。
他们竟然没有意识到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站在他们前面已经复活的耶稣。
耶稣将要复活这件事情，
耶稣将要复活这件事情，
他们早就听耶稣自己讲过，
他们已经早就听耶稣自己讲过，
但是因为他们信心不足，
但因为他们的信心不足，
所以神就 主耶稣就不得不责备他们，
所以主耶稣就不得不责备他们。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信的，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这样受害有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其实我们和这两个门徒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们和这两个门徒没什么分别。
我们也常常因为信心的不足，
我自己都是时时因为信心的不足，
让我们心中本该有的那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变得很昏暗，
让我们本来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变得混乱。
我要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
时常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时时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的心被那荣耀的盼望所充满，
让我们的心被祂荣耀的盼望所充满，
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
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使徒彼得把这样美好的信息赐给我们，
借着使徒彼得将这些美好的信息传给我们。
你在世上的拯救让我们真正能够感受到创造主在那美，在我们心意那，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心意，
让我们看到是主创造我们在我们身上的美意，
让我们看到那属天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
让我们看到属天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
主啊，愿主啊常常把这荣耀充满我们的心，
主啊，愿这些荣耀时时的充满我们的心，
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动力，
成为我们属灵生长的动力。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